谈判可以改变世界，谈判也可以改变生活。大家好，我是熊浩。
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，在过去这段时间的学习当中呢，我们核心都是在跟大家讲述利益的要素，从利益和立场的差别，然后衍生出听力三角这个解锁工具。所以当我们在讲听力三角的任何一个步骤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都是在讲挖掘利益、寻找利益、定位利益、判断利益的方法。那听力三角呢，整个闭环既然是三角嘛，它一定是由三条线来构成。我们已经讲完两个部分了，分别是询问的方法和聆听的正念。而今天呢，我们讲第三个关键部分，叫反馈的方法。什么叫反馈的方法？反馈的方法就是大家设想一下整个对话的这个回合过程。我说王老师啊，你这个新的这个业务整体报价你觉得是多少啊？这叫正确的询问。这个报价我们核算了一下，应该是在500万上下。接下来这个球是不是又到你了？这就叫反馈。我首先给大家提出一个观念啊，一般人没有经过谈判训练，他们在谈判局势中，他们的听力三角是什么呢？是提问、聆听，然后呢，决定。这个是常人的听力三角，对吧？我听到你的信息，我对你的信息进行了判断，然后我就可能直接做决定了。这个决定可能是否定，这个决定可能是回击，这个决定可能是商谈。但我们的不是，我们的是反馈。因为只有反馈，你才能够把这个说话的权利牢牢地困死在对方手上，让他不断地说，让他不断地说，让他不断地说。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，比方说，王老师啊，所以这个项目你最后的报价是多少啊？500万。所以王老师，您说是500万啊？500万我记一下。还有别的吗？你看，又回到提问的环节。我觉得这个项目在运转的过程当中，可能会需要你们在人力部分给予我们一些支持啊，在人力部分需要一些支持。可以告诉我细节吗？你看，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，会让话语权牢牢地绑定在对方的身上。所以听力三角形能够给你积累大量的信息优势。大家不用着急，关于听力三角形的整体运转，我们在讲完所有的听力三角环节之后，我们再给大家做一次总结。但是我核心要突出的第一件事情是，听力三角形要得到运转，它是由提问开始，由聆听承接，由反馈接续，并不是由判断决定来让听力三角形终止。如果你对方说500万，你说500万太贵，听力三角形就终止了，也就是挖掘利益和了解信息的过程就停顿了。你们已经竞争到500万到底是不是该这个价钱的争吵之中。保持听力三角形的运转，我们必须要做好提问、聆听以及反馈。归纳起来，我们有以下几种反馈的方法。这几种方法无论是在你职场的运作、商业的情境、政治的互动，乃至是家长里短的对话中，都可以一体适用。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开始。这第一种叫 word by word， 再说直接一些叫逐字反馈。它的意思是我一模一样的重复对方的话语。还是刚才那个举过的例子，王老师，这个项目的报价是多少啊？500万。王老师，您最初出的报价是500万。500万就是逐字重复，你不需要加任何佐料，你不需要添加任何修辞，你不需要再做任何包装，一个一个字把对方嘴里的字放到你的嘴里再讲一次。这就叫 word by word， 逐字反馈。逐字反馈有非常多的优点。逐字反馈主要的用途啊，是在确认一些客观信息是否准确。我们在电话当中进行沟通，我们在商业碰面进行谈判，比方说涉及到价格，涉及到时间，涉及到单位，涉及到期限，涉及到名称，涉及到法定代表人，相关特别强调精准记录，不能有丝毫误差的节点信息，我们都希望大家用反馈，用逐字反馈的方式去确认。所以逐字反馈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确认信息是否准确。逐字反馈的优点，第一，效率极高，而且不用大脑，所以它操作起来非常简单。别人讲的 鹦鹉学舌再讲一遍，就可以对信息的准确度啊再做一次确认。简单、易用、常规，这是逐字反馈的最大的优点。但逐字反馈的缺点是什么呢？逐字反馈的缺点有两个。第一，这种反馈的形式啊，不是在所有情境当中都能够使用。熊老师平常这个除了上课以外，会做一些复杂案件的调解。到法院去做调解的时候，如果双方当事人都在争吵，甚至是相互指责的时候，这个是很难用逐字反馈的。你用逐字反馈，引火上升，激化矛盾的。比方说两个人在争吵，夫妻闹离婚啊，其中一个说你是个贱人啊，我们只能深呼吸，对吧？然后我们说你对他很不满意啊，我们绝对不能说你刚才你说他是贱人，对吧？一模一样去重复，这样的话整个场景的氛围感觉风向就全变糟了。这是第一个缺点。激烈的、对抗的、带有情绪性的信息再重复一次，只会把局势弄得更糟。第二种所谓的逐字反馈的缺点，就是既然鹦鹉学舌，你无法证明你听懂了。在管理学的一本名著叫《认识管理》当中，他提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。他说沟通当中有几种重要的障碍，其中一种障碍就是概念本身的模糊。举例说明，老板跟你说，小王啊，这件事情咱们得马上就办。老板是啥意思啊？你重复一句，你说老板，你的意思是这件事咱们马上就办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咱们？咱们是指老板和你呢，还是指就孤独可怜的你呢？马上是指现在呢，还是明天事务的优先级呢？马上是指 deadline 提前呢，还是今天无论如何加班都要完成呢？所以你发现，当我们重复对方资讯的时候，即使你完全听到，你滴水不漏，你字字珠玑，你都重复了，但问题是无法证明听懂，或者无法大致理解。因此我们建议大家第二种反馈的方法。第二种反馈的方法叫 paraphrase， 同义转述。所谓的同义转述，就是让这句话用我能够揣测的意思啊再讲一次。毫无疑问呢，既然我们是说同义转述，那就是语词已经不完全相同。那既然语词不完全相同，又是基于我本人对你的揣测，这个就有可能导致部分的失真。但是它的优点是什么？它的优点是有可能证明我的理解和你的表达意涵是否一致。我们举个通常的例子，比方说什么叫同义转述啊？老板跟你说，小王啊，你这个工作做得糟透了。老板，你的意思是说我应该更加及时的完成。你看，这就叫同义转述。员工用他自己可能的理解去揣测了老板对这个问题出现指责的认知，毫无疑问他有可能理解的是错误的，因为老板可能不在乎的是时间，也可能更在乎的是品质。但是当我揣测了之后，即使揣测错误，老板将有一个机会啊跟我进行对话，并纠正我错误的理解。所以同义转述它的核心目标并不是在于精准，而是在于领会，就是让信息真正跟我发生对接。常见的转换的方式，除了刚才我们说的 word by word 追求字面的精准一致， paraphrase 追求沟通双方意涵的通接，还有这第三种。这第三种把它叫做 summary 的意思叫整合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，有的时候谈判呢，对手会跟你讲很多很多话，说的天南地北，东一下西一下啊，完全不着边际。你有的时候会感觉到有些厌烦，因为毕竟时间就这么眼见着被消散。因此我需要控制一下谈判的节奏，我需要控制一下对话的进程，或者更广义一些。我不知道各位亲爱的小伙伴，你们在开会的时候遇没遇到那种啰嗦的同事啊，就说很长很长的话，言不及义，不知重点。你好想好想帮他做一个纠正，但是你觉得直接纠正他会挫伤了他的兴致，会破坏了你们的关系，怎么办呢？用整合的方式去完成这样的互动。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说，我们说，老王，你刚才讲了一段讲得非常好，如果我有遗漏的话，你再补充吧。但我大概知道呢，你谈了三点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，是这些吗？是。 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叫整合。这个过程不一定要等对方把话说完，完全可以在对话的过程中巧妙地打断和岔入，然后让这个整个对话过程更能够聚焦，更加具有方向感。所以什么是整合？整合就是让冗杂的资讯终于找到一个附着的要点，提炼关键，凝练中心，让资讯从外溢洒脱的状态逐渐形成前进明晰的主轴。所以大家发现没，不同的反馈的方法其实指向了不同的目标，他们应该有不同的场域和不同的运作空间，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啊，灵活综合的加以使用。当我们需要确定的是信息本身的准确程度，我们用逐字反馈。当我们要确认我的理解和你的认知，特别是遭到所谓的感情色彩或者是形容修辞的时候，是不是能够精准对接，我们用同意反复的方式来测试。而当我们要提升对话的效率，要加快会议的进程，要提升问题的要点，要回归问题的主轴，我们用开放、友善、客气的方式来对刚才的内容做提炼式的总结，这都可以达到所谓优质反馈的效果。那除了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逐字反馈、同意转述、内容整合，还有没有别的方式呢？还有一种叫 reframe 或者 rewrite， 翻译成中文叫重述或者改写。它的具体内容相对复杂，我们下一次课再给大家详细阐发。
谈判可以改变世界，谈判也可以改变生活。大家好，我是熊浩。